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湿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两年呢，讲到投资哦，你不能不谈 AI， 也不能不谈半导体啊。如果你错过这个议题的话呢，你可能就错失了一些投资的机会哦。讲到半导体呢，当然就不能不提到台湾了哈。半导体呢是台湾的产业的命脉，在美中的贸易大战中呢，又成了美中角力的所在哦。那现在的关税大战也剑指半导体哦，那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也因此成为左右全球政治跟经济一个关键哦。那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的缘起，你知道是从哪里来吗？虽然可能很多人手上都有半导体的股票，可是讲到半导体的产业是怎么开始的，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那刚好最近有一部纪录片呢，叫《造山者》哈，就帮大家找到了答案。而且呢，在现今这样子的国际局势下来看《造山者》，你在对比惊喜哦，我觉得这个时候正丢席啦，这样讲了哈。那这部片子呢上映之后呢，也得到了非常大的回响哈。那今天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就要邀请这部纪录片的制片，也是新浪网及 CNEX 的共同创办人蒋显斌，请这个 Ben 呢来跟我们详述台湾半导体的故事。Ben 早安。
哎 ，Jeff 早。谢谢邀请，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这部片子听说拍了5年，对不对？
对。
而且我刚才也讲，最近刚好也是风头上吧，半导体是全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我相信5年前拍的时候一定也没有意料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先来问问看 Ben， 到底为什么有这个想法想要来拍这样一部关于半导体产业的故事的纪录片？
这个起心动念在五年前其实是跟萧菊珍导演我们共同辈有一个在半导体的大前辈叫胡定华先生他的追思会所触动到。那他过世以后他在整个半导体的圈子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物
是。
那他算是有一个大家意外中发现就突然他过世了。那在这个告别式当中，萧菊珍导演是也是清大的老师，他就代表清大去参加了出席了这个告别式。在现场他就应该说对于以前科技界的这些比较冰冷的或者是比较遥远的的这些高层管理者或者是原始创办人，突然之间他接触到这些人有温度然后他很多的情感面，彼此之间有一个非常这种革命情感在那个告别式里面被述说，他是在那个时候有被很深深的打动到。那我有一个好朋友也在现场出来就打电话给我说可不可以帮这个 做一些故事。
可是我看这个片子里面也有叙述说，这个萧导演啊、哦，一开始是拒绝你们的邀请拍这部片子，为什么会拒绝呢？
啊、其实最早他并不是被我们所要而拒绝，而是清大吴全元老师、
嗯、是
当时他是一个非常知名，专门在研究科技产业历史的一个学者，然后他当时一直在研究台湾半导体在台湾过去这50年是怎么发展出来的，
是、嗯，
所以他手上有非常大量的口述历史，然后他就邀萧导能够一起去完成一部作品出来，所以、
哦、
其实萧导在纪录片里面他当时说，接受到吴全元老师的邀请，当时他是婉拒的。因为他认为这个故事觉得他太遥远，
嗯，
直到他接触到了这一批人，他感觉到这批人的温度之后、
哦、
他才义无反顾的把摄影机，
所以时间顺序是先接触到清大这位教授的邀请，但是他可能因为我们知道萧菊珍导演过去多了纪录片哈，可是关于这种产业的纪录片他可能没有接触过，所以他可能
比较少
就婉拒了。
对，我想听众可能如果对萧菊珍导演有所认识的话，他也是在不仅是清华作，他也是金马奖得过2届最佳纪录片的得主，
而且我记得是连续2届，很厉害，
对
对。
所以吴全元老师后来也是过世啊、那他过世后，他的夫人就把大量的史料等于说就托交给萧导了，所以萧导其实他心中是有接受了这一份托付，
嗯，是，
然后又碰到了这一批人，包括像是清泰院长，
是
啊、这一批人他是一个非常有温暖的一些前辈，
嗯哼，
所以就进入到了这个故事，
是，所以这批人感动了这个萧导演，对不
对？
好，那我相信这个萧导演一开始的时候要拍这部片子啊、哦，已经也非常的艰辛了，因为我刚刚讲他没有类似的背景嘛，哈，所以填掉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哈，可不可以请这个Ben来帮我们叙述一下，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你们在做填调的时候，除了你刚刚讲有这个吴教授留下来很多口述历的资料之外、嗯，你们在填调上面还做哪些努力呢？
这个填调，我当然这个，我想萧菊珍导演他是自己也是念经济的背景啊，
是，
然后做纪录片是非常有经验的，所以他很快的其实是有一个小组专门在做这个史料的挖掘。
嗯嗯。
那么我们因为受惠于受恩于这个吴全元老师的之前所累积出来的资料，所以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宝贵的一些文件跟档案。
嗯。
那让我们不是从零开始的。
是。
那其实后来在业内有非常多的自传，很多在前辈大家走过的路，很多有心的人都帮他写成一本一本的自传。
嗯，
还有就是我们也挺在第一代的这些工程师，还有一些人当时都还我们就非常用力的去跟时间赛跑，去把他们的口述历史一等于说每一位去拜访，然后能够来。
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萧菊珍导演过去拍纪录片的他的经验，让这部片子展现出不一样的风貌。我所谓不一样的风貌，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人看到说赵山者这部纪录片讲的是半导体产业的故事，可能第一个印象会觉得是一个冷冰冰的产业的故事，可是看完之后你就发现说，其实跟过去萧导演的作品一样啊，一贯的有很浓的人文的气息在里面哦，所以这个可能让很多人就看完说哦，进去电影院之前看跟出来之后感受完全不一样。那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哦、就像我刚刚讲的、哦、就是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相关新闻在最近这几年非常的夯哈、哦、可是你们5年拍的情况跟现在的情况不一样。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因为这个纪录片一开始啊、哦、一破题就讲现在的半导体的局势哦，可是我相信当初在拍之前你们的设定应该不是这样，当初拍的时候怎么想要去呈现这样一部片子，你们的构思是什么呢？
嗯，你刚刚讲的非常对，萧导是一个非常善于描人的处境的，他是一个对于人的观察很细微的导演、
嗯、
所以很多的题材到他手上，不管是像我们的半导体或者之前的火车或者是这个比如说像时尚，或者是到更早包括像拍电影 其实他最后都是讲人的故事，
对、哦、没错、嗯、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认为这部片是一个产业报道，
是
或者是一个对于这个企业的一个歌颂，不是的，你们进来看你就知道，这里面讲的都是讲那个时代的一批人怎么从无到有，能够真的是筚路蓝缕，为台湾在当时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状况，能够把它带回一个记录，等于说是一个火种啊、
嗯、
从海外带回来，然后把它辛苦的培育，然后含辛茹苦让它能够长大。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在比如说听众很多人可能都是半导体的股民吧，
投资者股东，
对对对，大家都是股东
嗯，
对于这个股票背后，这个企业背后，它的脉络，它历史文化脉络，这部片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对，我觉得大家除了赚半导体的钱之外，真的要了解台湾的半导体是怎么繁起来的。其中真的看完纪录片之后，你会发现这故事啊，好感人。我听说很多人看完就哭着出电影院，对不对？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大家时代共同的历史、嗯、啊，所以这个。我想所有的人不要只是买股票，要买电影票、啊。
哎，这个 Ben 的呼吁很好，对对对，对，台湾电影需要大家的这个帮忙哈，不只是纪录片啊，剧情片也是一样。
对对对，
是。
所以你刚刚问到，就是说、嗯、这故事的铺陈，我们的确没有那个水晶球知道这个时局要怎么发展。嗯、所以我们2019年刚开始出发的时候，是的确想要去寻找当时造山者的这一批人的故事、嗯、把它挖掘出来，是一个历史题目、
嗯、
那历史也是萧菊正导演很热爱的，
很擅长的，
对、
嗯、
那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当然整个就进到了新冠疫情嘛、
嗯、
新冠疫情把台湾的晶片的供应就变成全世界的这个奇货可居，
而且我们地位那个时候开始也真的是拉得非常高，
突然拉得非常高、嗯、在国际上都进到头版嘛，
是，
然后各国元首都要来到台湾，然后再接下来台湾就又碰到很多的这个国内跟国外的这些经济和政治的交割，然后再来就跑到 AI 就出横空出世了，
嗯，
对吧，台湾又再次变成95%的供应，
是，
然后黄仁勋也来到台湾、
嗯、
带起一波的这个旋风，
嗯哼，
然后大家也料到后来川普有当选了。
我看报道说你们这个纪录片呢拍的故事是一直在长大。
对对对，越拍越大。那
一直在长大。
但是我们也到后来说我们不是新、
嗯、
所以我们绝对是不可能永远是跟着时尚
追着新闻跑嘛。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根源。
是、嗯。
所以很多你讲现在发生的事情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背景。
嗯哼。
我们把这个背景先抛出来。
是。
让观众知道我们当下的一个处境，然后再回望。
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请 Ben 来告诉我们这部纪录片、哦、讲述的半导体的故事，刚刚有说过以人为主，到底哪些人是这些造山者呢，会告诉大家。
就像彩虹，
爱就像彩虹。
泪在蔓延中。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2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既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线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宝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呢，要介绍一部纪录片。坦白说，今天介绍这个主题呢，可以放在我们礼拜五的我的部落格单元或者他们的故事都很适合啊。我们要介绍这部片子呢，片名叫做《造山者》哈，讲述的是台湾半导体发展的故事啊。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呢，是这部片子的制片，也是新浪网的共同创办人蒋显斌 Ben， 来跟我们聊这部纪录片哈。刚刚有聊了这部片子刚开始拍摄起心动念是为了什么哈？那也提到说，其实这部片子不是一个这个产业的教科书哈，而是这个讲创造这个台湾半导体这片江山的人物的故事哈。那就要请教一下 Ben 了哈。当初台湾为什么开始发展这个半导体？里面有提到一群非常热血的年轻人，对不对？跟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些故事，不能讲太多了哈，也怕很多破梗。对，把可以讲的告诉我们。对，这批人到底在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史上占了什么样重要的地位？
是 Jeff 那个。造山者是一个，就像刚刚前面说，它是一个拍了5年的纪录片了。这个纪录片我们讲说讲了台湾半导体的崛起，但是我们其实讲的不是技术，讲的都是人的故事。那一群第一代的工程师哈，或者是你也看到技术作业员的姐姐们，对吧？政策推动者哈，甚至现在因为台湾必须扩厂而不得不迁居的一些居民等等， 所以回望当年的这你刚刚讲的这一批工程师跟政策的推动者，他们怎么从无到有的那个时代，
嗯哼，
一层层的在台湾这个岛上堆砌出了这个今天的晶片王国。
嗯哼，
那当年台湾在一个风雨飘摇的状况，就包括了像退出联合国，包括石油危机，包括中美断交，一连串的错吧。
嗯，
台湾必须要找到一个突围的方法。那当时的政策，包括行政院长以及行政院秘书长，去能够跟美国的工程师的科学家去发出很多的邀请，
嗯，
然后最后就锁定了半导体这个题目。
我们其实很印象中知道说台湾推动半导体产业的几个推手，一个是孙运璇院长嘛，一个是李国鼎先生，对不对？
是。
但是你说的其实最基本的这些工程师比较少人提到，你们这是帮大家找出来了嘛？ 对，
对，因为后来成立了工研院，然后工研院就确定要派一批年轻二三十岁的工程师去美国，
嗯，
去学习，去做技术移转，
是
当时的半导体的技术要能够回来去打造一个示范工厂，
嗯嗯，
那这是示范工厂在全世界他们大撒英雄帖哦，最后唯一能够愿意跟我们做深度合作的只有一家叫 RCA
哦，RCA
是当年真空管的霸主
、嗯，
对，
嗯，
但是在半导体的领域，它其实后来有一点在市场上有一点被边缘化，
嗯嗯，
他也是把这个产业当作他最后的一点这个剩余资产吧，
嗯，
那台湾就抓到了这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大家都拒绝，为什么他会接手呢？
就是因为他已经在他的整个大的这个事业版图里头不是他的核心了，
哦，
他其实没有打入第一梯队里面，
嗯，
所以对他来讲这个东西是一个剩，我刚讲是一个残值，
他把残值、
嗯，他能够跟台湾能够进行某一种合作，他实际上在台湾做很多其他的包括电视啊，也造成很多污染，
没错，
曾经有，
还有一个案子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所以 RCA 本身跟台湾是有之前的关系的，
嗯，
对，
没错，
所以加上潘文渊也是在这个 RCA，
嗯，
潘文渊也就是在美国回到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技术的这个科学家，然后他也帮台湾撰写了第一个这个技术的草案啊，半导体草案，
嗯，
所以派出的这一批工程师，其实连续派了好几波啊，第一波出去的人物大家其实后来都发现都是现代半导体耳熟能详的一些，除了我们知道工研院院长前院长是清泰以外，
嗯，
包括像蔡明介，董事长，他现在是联发科的创办人跟董事长，
嗯，
对吧，然后也有像曹晨，
是
后来在这个算是联电的灵魂人物
是，
等等你现在放眼望去有非常多重要的推手，那胡定华就是刚刚讲他是这整个计划的一个主持人，
嗯，
那当时派去这二三十岁其实大家都是嫌命啊，嫌命就是说孙运璇院长当时是告诉大家说你只许成功
不许
失
败，
对，
是
当时他应该是经济部长的时候就派了这一批人就出去了，
嗯，我发现就是看这部片的时候很多人落泪的点都是这些程式，
而且这些工程师面对萧菊珍导演的镜头的时候讲述当年他仿佛放在心中这个五十年的一个家国情怀又突然之间被打开了，
所以很多人访谈间就
落
泪了，
对
不对，哦，因为他们讲述的你就可以发现当时的这批年轻人真的是为国为家，
对，
完全没有私利，可以这么说，对，
他们很多人都是在海外啊，可以用可能十倍的薪水可以有一个非常优渥的一个工作，
嗯，
但是也是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小小的广告说，哎，现在当时的这个国家需要你来进入一个计划，
嗯，
去美国去取经，
嗯哼，
马上他就毅然决然就来报名
了。可是可能也跟当时的国际局势有关，因为当时刚好台湾面临退出联合国跟中美断交这件事情，就台美断交这件事情，可能在他们这些年轻学子心里也激起了某一种爱国的情操情怀吧，
是是，我想当时你现在去跟他们聊他们都还是深有这个记忆犹新，
嗯嗯嗯，
然后他们也对于过去这五十年自己的努力跟奋斗能够留下一些珍贵的这个果实，
是，
然后也给下一代更多的选择权，
嗯，
我觉得他们自己心中也认为 不辱使命吧，所以他们在访谈中常常就哽咽起来。然后我觉得当时的这一批人，如果大家能够进去看，他是一个在一个非常高压力高难度，因为你在国际上是没有人认识你，不知道台湾，也不认为说台湾是学得了这一批技术，因为当时台湾在做的都还是属于轻工业，
是
做雨伞，
嗯，
对吧，所以对于台湾要能够在海外去争取到这个机会，而且能够老老实实带回台湾，它是一个等于是一个逆风前进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冒险哈。我记得片中有呈现，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可是那个媒体可能要稍微这个惭愧一下，当时有台湾知名的媒体甚至直接宣判半导体台湾是死刑嘛，对不对？
就是说半导体在当年因为各个国家当时是一个显学，大家在投入，而且有一些所谓西方国家投入的资金是数倍于台湾，但是都宣告失败了。
是，
所以台湾有非常多负面的这个质疑，说台湾凭什么可以做得到？当时像孙部长或者后来的孙院长是扛着非常大的压力，在整个包括立法院国民大会都是被炮轰的。
对，
那就像你刚刚说，很多媒体也都一直在盯着这一个产业，就是说他也很可能最后会失败。所以当时我们在梳理历史，就是萧导在梳理历史的时候，看到非常多国家的文件都写着赌注这两个字。
哎，所以这也是你们片名的副题的来源。
绝对是，我们的片名的副标叫做世纪的赌注，就是因为当时大家真的没有把握，然后又有一个国家任务，所以包括李光耀新加坡总理来台湾的时候，他也是不是说你们是哪一个决策人那么有 guts，
哪来的自信呢？
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就说这是孙院长帮大家帮国家下的赌注。
是，所以国家的这个主事者有没有魄力，有没有远见，对一个国家发展真的非常重要，就是了。尤其你对比当今跟过去这些人的努力奋斗，真的会很有感触吧，这样说哈。不过片中当然除了感动的部分，我觉得有一些有趣的部分，有提到说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是从一家豆浆店开始的哈，这到底又怎么回事呢？帮我们稍微透露一下这个全貌，请大家去戏院看。对，这个豆浆店很有趣，对不对？
对，如果大家在网络上去搜寻小星星豆浆店。